欢迎回到
观众和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条关于李小麟的消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在2月9号公布的一份揭秘调查显示，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麟及其丈夫刘志远曾在汇丰银行的瑞士分支机构拥有存款240多万美元。ICIJ 此次是根据一名曾在日内瓦为汇丰银行工作的电脑专家获取的银行客户信息进行调查的。李小麟是61个样本客户中的一个。该组织强调，这些被公开的人士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涉及不法行为。包括汇丰银行和离岸公司在内的国际平台在中国官场的腐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精英的特权结构能够经得起信息平权时代的冲击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先生，季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节目讨论。季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是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话题讨论。温先您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我们首先呢要请人在香港的季硕明先生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啊。我们知道呢，您在以往呢跟李小麟女士呢有过一些交手，所以呢您对她的情况可能有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那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剖析一下，就是这次爆出了这些存款是不是只是冰山一角呢？
我相信应该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存款只是他在瑞士银行那个汇丰瑞士银行分行的这个一个账户里边的这个存款，而且是06年呢，那个时候李小麟他还只是一个中国电力国际的上市公司的那个主席。那么他06年的时候刚刚是收购了另外一家这个上市公司，就是中国电力之那个能源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收入应该不是像现在这么高。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按照现在来看，那个时候的这个数额呢已经是很大了。那如果到现在为止，那可能他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账号。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呢，他的存款这些存款那个可能就是冰山一角。
季先生，我们看到呢，其实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呢在去年和前年都发表过报道啊，就是说他们揭露了好几位在任和卸任的中共领导人他们的子女呢在一些离岸公司，像比如说开曼群岛、维尔丁群岛都有公司。那么您觉得这有没有转移财富之嫌呢？
应该起码像这种离岸公司或者说在境外这个存款，一个是避税或者说逃税，第二个也就是不希望境内的中国境内的对他们的这个调查和追踪，了解他们的财产状况。那实际上我在调查李小麟他这个所涉及的离岸公司，因为也是国际调查记者那个同盟他们调是2013年公布了这个国际上有哪些人那个拥有的离岸公司当中，李小麟那个时候有两家离岸公司。那就是我也是出于一种调查，我去追查这两家，最后我就发现他有7-8家离岸公司。然后我在调查他在香港的资产，我就发现几乎就看不到他在香港有资产，因为很多公司那个包括那个住房他都是用离岸公司拥有的，就个人查不到他个人拥有这个住房的这样的情况，你几乎就很难在香港查到他有这样的这个财产到底放在哪里。那么实际上他的很多财产可能都放在境外，放在对他们有保护功能的一些境外的一些银行，尤其是瑞士。那通过那个就是那个离岸公司持有，那通过银行的一些保密规定，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躲避境内，尤其是像他仍然是一个中共的现职领导干部，应该是那个他是一个中国电力 那个投资集团的一个副总，应该是一个副部级的这样一个官员，那个对他的一种监督和监察，那么完全是可以在逃避这么一个监察过程的。
季先生，请您进一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像比如说这次汇丰银行传出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是备受外界的诟病。那么，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一些国际的平台，像比如说汇丰银行，还有这种所谓的 BVI 公司，就是离岸金融公司，这些国际平台呢，是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官员的这个腐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这些公司。有意无意的，就为他们那个逃避这个审核，那个逃避的这个资产的这个透明度，起到了一个避风港或者是掩护的作用。那么这个功能呢，那个实际上是历史已久。那原来可能是完全是作为一种商业行为，这个商业的一种保护私人财产的一种机密的这么一个出发点。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像大陆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以后，那个官商互相之间勾结也好，或者有些官员以权谋私也好，那个得到了不义之财，那么这些财产，那么利用了这些原来纯粹是保护商业机密私人那个财产的这么一个功能，为他们这个腐败实际上提供了一种保护伞。所以我想，这个随着打击贪污、打击腐败的那个国际化，那这一类功能在媒体的监督或者说那个有关法律的严谨下，越来越多的会曝光。
好的，谢谢季先生。北方，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信息呢，是由于一个原来在汇丰银行工作的这个员工泄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员工的泄密，您觉得这些信息外界是不是永远不会知道？
我想像瑞士银行，他们向来都是以保密著称，但是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保密制度设计里头，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人。那这次也就得益于其中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将数据带了出来，然后交给了法国方面，并且通过世界报这么一个途径泄露了出来，然后各国警方开始对这个东西进行刑事调查， ICAJ 也从中拿到数据做出了分析。这个我想就是说，其实在现在这种时代，我想在信息传播成本这么便利的年代，其实想杜绝这种情况可能会非常难，并且黑客也比较猖獗，我想这些数据它总是会有渠道流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呢，这条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呢是一直流传很广的，但是呢过了两天以后呢就遭到了删除。那我们也看到呢，中宣部和下属机构呢有发出一条通知说，请社交媒体和互动环节清除有关汇丰瑞士储户泄露名单的信息和恶意评论。所以这是一两天以后的事情，所以请您来跟我们剖析一下，这个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我想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这次对李小林这个信息在中国互联网上为什么会炒得那么热？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国仇家恨、仇官仇富、性别歧视再加传统价值的一个指向的综合体。怎么讲？就是李小林他爹李鹏当年六四当中欠下的血债，我想很多中国人，特别中国网民还耿耿于怀。他这种自己爱炫富、高调这种行为，让很多国人不感冒，更何况他又是一个女的。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国内传播热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当局也会删？我想毫无疑问，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讲，他们要反腐，但是他们的反腐都是自上而下有目的的能控制的反腐，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就是说民间这种情绪的过分发酵，一方面会最后将矛头指向现在当局的有选择的反腐，或者说为权力斗争而有目的的反腐，另外一方面也将激起更大的愤怒。所以宣传管制当局对这些方面做出压制，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是，在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的 call in 之前呢，我想再请教一下技术明先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份这个报告里面，除了这个李小林的部分被揭露出来之外，包括有习近平的姐夫， 这个邓家贵，还有这个的邓小平的女婿啊，我吴建长，还有温家宝的儿子、女儿、女婿等等，在这个瑞士的存款也是被揭露出来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越扯越大，越扯人越多的一个情况之下，习近平有没有办法来对这个，或者他有没有这个意愿或是能力，对于这些人来做一个处置呢？
我想，那个共产党下决心的话，他是一定会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违法乱纪的现象，可以进行处置的。那么关键是，我觉得是有两点，那个一个就是刚才讲了，这个冰山一角不仅是李小林的这个在那边的这个财产是冰山一角，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渠道掩盖自己那个在国内敛财或者说拒绝财富那个到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人数，或者说官二代富二代的这个这样的人数，可能也是冰山一角。那么随着这个调查的这个深入，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暴露出来。但另外那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是不是代表了一定是违法，这个不作为一个依据。那么究竟会不会作为违法的依据，最终的调查还是在北京，在中共的这个纪检部门。那么尤其是对一些这个重要领导的子女，或者说还在任上的这些官员，那么北京是不是也严格按照中纪委的有关规定去进行调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那个反腐的进度和深入程度。那你包括刚刚宣布了过了春节以后，对央企、国有企、大型国有企业那个宣布了26家那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这个进行要进行那个这个巡视组要进入，那么实际上是表明了反腐现在进入到这些央企的这么一个领域。我也看到这个央企的调查那个巡视的调查对象当中包括李小林任职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那么我想最终会不会揭开这个腐败的这个盖子，我们还要看这个调查到底它的针对性、它的深入性、它的广泛性是不是能够按照中纪委自己定出的规定来执行。
好的，谢谢季先生的分析。
在接听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请季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呢，2013年呢，亚洲周刊刊登出李小林的一篇文章，说是李小林呢在博鳌呢获取了5幅土地，价值是超过百亿人民币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呢，李小林是出来否认的这个说法。那么这次呢，我们看没有看到李小林出来否认，所以您觉得这条消息对李小林本人还有对李家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对他们来说，首先他们一定是恐惧，因为很多时候他是没办法否定的。就像去年那个我的调查报告，那个完全是根据商业调查，然后我也访问了那个海南的发改委。他要否认是否认不了的，那要不手上都有很多证据。那包括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客观的银行资料，要否认也没办法否认。那么对他们来说现在可能就是也是静观其变吧。那个他不出声，那个保持低调，那最后会不会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水落石出，可能还是要靠这个中共的这个组织系统来做最后的调查和结论。主持人，
好的，想听听北风的意见。北风，
哎，
想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这条消息对李小林本人和李家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想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啊。这个，因为对于李家相关的负面的新闻，证据确凿的已经非常多，特别是包括像2013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就曾经报道说，李小林曾经协助苏黎世保险买下新华保险的股份，并且说苏黎世保险为此曾经转了将近1690万美元进入一个离岸公司的账户。这个东西在新闻报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局或者中国官方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李小林还说公开出来说他自己跟保险从来没有关系，他忘了他丈夫曾经是 保险的高层从业人员。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其实如果中国执政当局他们不做出举动的话，普通民众是很无奈的，但是它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民间对此产生的愤怒和对整个国家的离心倾向会越来越激烈。
好的，谢谢北方。那么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广西的满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满先生您好。满先生，好，我们先请湖南的李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湖南的李先生
好。哎，
好，先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
我们的线路好像有点问题哦。
嗯，是的，是的。
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讨论好了。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哦，现在你刚刚也提到说，现在这个黑客这个猖獗的一个时代，互联网这么发达一个时代啊，对于现在这一些这个所谓他们要将财富藏在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觉得在现在这个互联网信息平权的时代，你觉得有办法能够做得到吗？这样的冲击是否能够把他们全部刷洗出来呢？
我们如果回头看一下最近几年几宗大的事件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例如 ICIJ 最开始披露离岸公司这些资料的时候，他们首先调查的是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调查了三年，然后他们收到了硬盘，然后他们召集全世界的财经记者对这个硬盘的数据做出分析的时候，然后进而披露了大量中国的权贵设立海外离岸公司的事情。当然在中国的时政评论论者里头，很多人把这个解读成中国高层权力斗争，然后某一方面故意披露信息，但是我们去还原它整个数据的流向的话，我们其实很难支持这种结论。包括像这一次我们发现，就是说 ICIJ 的资料来源竟然是瑞士的汇丰的银行的一个工作人员泄露出来的数据。那我们再回头看三年前，就是2012年，《纽约时报》刊登的关于温家宝总理家人27亿美元这么一个文章。我们仔细看文章的话，这些文章所依据的数据和材料，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工商注册资料和公开的上市资料。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脉络，也就是说，现在在全球化的这么一种黑客猖獗也好，或者说信息传输成本空前降低的时代，数据安全如何保障？也就是说，对于利用离岸公司、利用一些瑞士银行或者说是其他的机制来隐匿财富的这些中国权贵们来讲，他们还究竟能不能信赖瑞士的机制和这种离岸的机制？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只好把钱藏在床底或者沉在鱼塘里头，这也说明他们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把钱通过这些渠道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全球数据这种大数据共享这种时代，可能针对澳大利亚的调查，它把火会烧到中国的权贵阶层；法国的调查也有可能会把中国的一些权贵牵扯出来。那这种时代跟过去的信息封闭和隔离的时代，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叫智慧叠加。就像包括 ICIJ 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分析这么整个硬盘的数十 G 的过去30年所有离岸注册公司的资料，但是他们能够召集到全世界顶尖的财经记者来跟他们做这种基于互联网的这种智慧叠加式的协同分析。我想这么一种信息化成本降低而智慧叠加带来的这种冲击，当然对这些黑钱来说是一个很噩梦，对于中国的权贵贪腐阶层来讲，毫无疑问也会产生极大的冲击，他们越来越发愁钱要藏到哪里去。
是，
好的，谢谢北方。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上海的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惠先生您好。
好，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那个就是李小林的这个存款的曝光，老实说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不惊奇也不奇怪，但是呢，这件事情就是恰恰是对习近平的一个考验和挑战。你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是吧？你是装糊涂看不见，你还是就是厚颜无耻？那么，在全世界大众的眼光之下，在中国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你怎么做？ 这才是他对他这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好，谢谢你们啊。
好，谢谢上海的惠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刚才我跟那个费先生的那个意见是差不多的，就是习近平，我们给他人民给很大的那个期望，就是说他能不能是什么贪官都提拔，甚至是以其他目的有那个势力的。
湖南的李先生，您的这个电话的效果很不好，我们您可以稍后再试一下再打进来好吗？我们现在先请嘉宾来回应一下上海的惠先生的这个发言，请季寿明先生来回应一下，您觉得刚才上海的惠先生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呢？季先生，
对，现在这个随着反腐的这个深入和发展，那么也抓出了不少的大老虎，那么那个原来就是民众很欢欣鼓舞的，现在又变成越来越多的忧虑，就是说这场运动到底能够持久持续多久，然后它到底它的这个反贪力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度，其实老百姓是对这个习近平这一轮的这个执政团体那个用重力重拳出击反腐败是拍手叫好支持的，那关键是能不能把这场这个反腐的这个斗争能够持续下去，然后能够真正是使得这个执政党是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党，那么随着反腐的进行，那个反而这样的疑虑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看到的问题越来越大，那么就对这场运动能不能进行下去，进行到底，能不能真的是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去行使，大家反而有些担忧了。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对这个执政团体和他这场反腐呢，是一个考验。那么我想这个我们也听到今年以来在这个那个纪委的这些会议上，那个习近平也表态了。那他这次的反腐，他不是一个那个简单的会有个终结，他是没有一个顶层的一个顶部的。那么，所以大家不仅是要看他怎么说，问题还是要看最后一步步怎么走。你包括这个李小林这个，去年我开始这个时候基本上还是在调查阶段，写文章的阶段，差不多一年了。那么其实我也在观察最终的情况是什么样，因为我自己打的想法是，我调查的这些资料，如果说他的上级纪委要调查的话，那个按照
季先生的连线好像已经断了啊，我们先请一下季先生回来了，
来进行调查的话已经足够了。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接下来请两位观众和听众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请江苏的钱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钱先生您好。
啊，您好，是我是吧？
嗯，是的。
去年4月7号你们柜台也谈论同样的问题。河北张先生说你们没有证据情绪化，我希望待会儿张先生打进来的时候把这个我话题再重新展示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情绪化和没有证据。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钱先生。我不太明白钱先生说什么。
对，不过这份报告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份报告里面，我刚刚进去再看一下他在网络上公布的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十分详尽的，证据十分详尽的，连这个例如说证券的这个所有权书啊，上面有签名，上面有多少金钱金额等等，全部都是以 PDF 档放在网站上供大家来这个来参考。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把这份这个记者协同盟协会的这个报告拿出来看，里面有非常详尽的，有名字，有年份，有时间，有金额等等，都在这个网络上公开的。
好的，我们最后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哎，好，我说一下啊， 这个我觉得啊，现在这个在外界，比如说外边这个像瑞士也好啊，什么这他们报的这些个曝光啊，我认为已经不重要。现在这个重要的是这个习近平先生，他现在有点怎么说呢？一个是选择性的反这个反腐，一个自个儿有点，我这么感个人感觉，他是有点揣着明白说糊涂话，对吧？这个如果要是这两个，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事情，如果是要是说成为现实的话，我认为这个反腐败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吧？这个就是他这个他也一直坚持说这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吧？中国是一切权利属于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认为现在中国这个人民现在连一个看客连一个知情权都没有了，他们还有什么权利，对不对？现在党把这个国家的一切从钱到这个什么军事教育各方面都被这个共产党所垄断，对吧？垄断到现在以后一定是腐败猖獗，腐败到了极点了，几乎没有不腐败的官员了。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啊，现在不管这个李小林也好，什么这个温家宝也好，什么江泽民，他们这些他可以说我们这个党也好，这个政府也好，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让老百姓可以信任。那么我认为现在共产党已经失败了，这个党他这个习近平不说亡党亡国嘛，这个党已经在人民的心目当中已经完了。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么北方我们刚刚看到听到天津张先生的发言呢，另外我们也看到呢，最近呢王岐山呢在主持一次会议的时候呢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反腐局面是两军焦灼，就是两军对垒成焦灼的状态啊。那这个李小林的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您觉得王岐山和习近平还有没有这样的底气说这种话呢？就是他们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就凭着这个一党的这种执政也能把这个腐败问题打下来，您的看法呢？
其实这个就是官民两套话语，你会发现产生非常大的不同。刚才上海费先生的观点，我认为跟我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观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事情，你习近平王岐山要不要打这个腐败，要不要打这个老虎，要不要反这个腐败。如果不反，那你靠反腐败来笼络民心的这种做法很容易就在这个势力面前被戳穿。这恰恰也是中国言论管制当局要全面清除互联网上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所在。所以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民间当然不会相信习近平王岐山真的有能力通过一个政党来，就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反腐这么一个职能。那在我个人看来，当然我就更不可能去相信了。我想这也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我想如果他还有常识的话，他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并不重要，而是要看事情最后真正能做成什么样子。
好，谢谢北方。最后一个问题呢，想请季寿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网友呢建议说，李小林要建立这个道德档案，因为我们知道2012年呢，李小林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呢，提出说要建立道德档案，要人们懂得廉耻。所以呢，这次就有网友提出说，应该他率先来建立这个道德档案，并辞去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个职务，并公开个人财产。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对这个李小林来说，就我去年调查的报道的那些事实，那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那是起码是违反党纪，甚至于这个如果进行调查下去，涉嫌违反国法的这个问题，这个道德党底线早就是被他践踏和突破了。所以这个关键反腐是不是能够建立在一个制度和法律的这个层面上，而不是选择性的这个层面上，所以我是觉得最终这个反腐能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点。
好的，
主持人。
好，谢谢季先生。北方最后有个问题很简短，想听听您的意见啊。我们知道呢，2月1号开始呢，中国开始正式施行一般反避税的管理办法，那么这个呢主要针对的是打击国际逃税，您觉得这个法有没有可能打到中共的高层呢？30秒时间。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中国真想打，就像刚才季硕明说的，他完全有能力针对任何人或者机构进行详细的调查，但是他们反腐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 权力反权斗性反腐，当然他也不愿意往下查。所以在这一点来讲，这个只能针对普通老百姓，而不会针对权贵高层。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李小林在汇丰银行的账号曝光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香港学界是否与大陆渐行渐远，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